主要是讲耶稣他公开使命之前的准备，特别是讲洗者约翰他公布基督的来临，耶稣基督的受洗，还有是魔鬼的诱惑，主要是这三个部分。我想先跟大家讲这个耶稣他受洗之前的30年，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发觉他讲耶稣基督他诞生之后即刻就开始记述洗者约翰的事迹的。咁如果话说咧，系好明显咧，系冇讲到耶稣受洗之后嗰同埋呢个出嚟传教之前、公开使命之前嗰30年所发生嘅事情，系一个真空嚟。咁事实上喺其他嘅福音里边咧，都系咁样嘅，系冇讲到耶稣呢30年。除咗呢个路加福音咧，系约略提过下耶稣佢十二岁讲道啊嗰个咁嘅事迹之外咧，就冇乜记载系讲关于耶稣嘅呢30年里边嘅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妈妈是一位圣妇，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很详细记载她的圣德、她的谦卑、她的服从、她的信德等等。我们都知道耶稣的父亲这个约瑟是一位义人，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19节有讲到她是一位义人。所以是根据这样我们清楚看到，就是耶稣很明显是在一个爱天主的家庭里面是长大。咁佢嘅父亲约瑟呢，好有可能呢喺耶稣佢未曾成年之前呢就已经过咗身㗎啦。咁所以佢嗰个家庭嘅职责呢，同埋照顾圣母嘅职责呢，就变咗放咗喺呢个耶稣嘅身上面。咁可以讲话喺呢30年里面呢，係耶稣係全面咁体验到呢个人性嘅生活，人性我哋嘅生活嘅经验，亦都係经历好多嘅困难，即是不是说很容易的生活。那另一方面，他这30年里面住在哪里呢？大家知不知道耶稣在这30年里面住在哪个城镇？这个 Nazareth， 在这个拿撒勒这个城镇。或者我们也都讲讲这个 Nazareth， 这个镇是怎样一回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这里呢？这个 Nazareth， 这个拿撒勒呢，是一个小镇，在这个约望福音的第1章46节那里是提到当时那个宗徒是这个 Nathanael 呢，他是未曾成为耶稣基督宗徒之前呢，当他听到耶稣的时候呢，他是有少少不似咁样去讲，就係话can anything good come from Nazareth？ 佢话拿撒勒呢个咁嘅小镇可以带出啲乜嘢好嘢呢？咁样听到耶稣话嚟自呢个 Nazareth 嘅时候呢，佢咁样笑。咁好明显呢个系一个小镇。咁而当时喺呢个 Nazareth 嘅附近呢，有一个大城市系叫呢个 Sepphoris。Sepphoris 系一个大城市。Sepphoris， Sepphoris 系一个大城市。咁当时Nazareth 咧，拿撒勒呢个镇咧，系喺加里纳亚嗰个区域里边嘅，喺呢个 Galilee 嗰个区域里边。咁而呢个 Galilee 当时统管嘅咧，就系克洛德王嘅仔，又系叫做克洛德，系呢个 Herod Antipas， 系呢个克洛德安提帕斯，系呢个 Herod Antipas， 系呢个大克洛德嘅仔。咁而當時呢個 Herod Antipas 呢，係著意呢係要將呢個 Sepphoris 呢個大城市呢係興建成為呢個 Galilee 嘅首都嘅。咁由於佢咁樣做呢，變咗呢個 Sepphoris 呢係製造咗好多嘅就業嘅機會俾佢附近嘅呢個 Nazareth 呢個小鎮，特別呢係呢個建築方面、木匠方面，所以呢係耶穌係做呢、這個根據佢爸爸呢個約瑟係要做呢個木匠方面嘅功夫。咁但係好得意呢，就今日呢，到咗今日呢，我哋再冇咩人係認識呢個 Sepphoris 呢個咁嘅城市，喺呢個大城市。反而呢係呢個拿撒勒呢、這個 Nazareth 呢個鎮呢，就到今日呢就係、是、世界上呢好多人都知道，好出名嘅一個城市。係好得意呀。咁而呢個 Nazareth 佢嘅原來嘅意思呢，喺呢個希伯來文原來嘅意思呢，係代表呢個 branch 係呢個亂枝樹枝咁解。咁呢個 Nazareth 呢就係一個 branch town， 可以講話係一個 branch town。咁 在这个旧约里面呢，犹太人是这样看，我们基督徒的传统也是这样看，就是说这个 branch 呢，这个嫩枝，这个幼枝呢，是代表了墨西亚，那个原因呢，就因为在这个伊撒以亚先知书，在这个 Isaiah 的 11:1 那里呢， Isaiah 的11章第一节那里呢，是提到一个经典的，可以说就是当时他那里讲到呢，就是说天主一个允许，就是说他要在这个葉室这个 Jesse 就是这个葉室的树干上面是生出这个嫩枝，生出这个 branch， 这个嫩枝，而这个嫩枝将来会得有个光荣，很多人都会去这个朝拜它等等等等，这个嫩枝呢，就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和我们的基督徒的传统里面，都将它看成呢，就是这个墨西亚的允许，就是出自这个葉室呢，就是这个大卫、这个 David King David 的祖先。咁換句話說咧，有一次允許咗咧，係墨西亞要嚟自David， 亦都係嚟自呢個葉室就係呢個 David 嘅祖先。咁所以耶穌係嚟住呢個 Nazareth 咧，亦都係一再應驗咗呢個舊約嘅預告，就係話要由呢個葉室嗰度帶嚟呢個 branch。耶穌係嚟住呢個 branch town， 佢係嚟住呢個 Nazareth 呢個 branch town， 所以亦都係隱喻咗呢個佢係墨西亞咁嘅意思。他是墨西亚的这个身份。那我跟着想跟大家讲约翰的这个前驱，这个约翰使者这个前驱，耶稣基督的前驱。在旧约的马拉基这位先知，这个 Malachi 这位先知之后呢，有成400多年是没有这个先知的。咁而400多年之後，第一位嘅先知咧就係、是、使者約翰，就係、是、呢個 John the Baptist。咁喺呢個温哥華嘅 Notes 裏邊咧，佢話呢個係平地一聲雷，都形容得相當貼切嚇、啊。平地一聲雷，400多年冇先知，而突然間咧出現嘅就係呢個約翰使者。喺呢個 Malachi 馬拉基嘅第三章第23節嗰度咧。在这里我读给大家听下，我没时间去看了。就那里呢，他这样预告过，他说看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派遣先知厄里亚到你们这里来。在这个Malachi 这个先知，他预言了，就是说在这个上主伟大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这一样东西呢，我们解他就说圣经里面的作者也是这样解，就是说这个所谓上主伟大的日子，可怕的日子来临，这个日子就是什么，就是墨西亚来临，墨西亚的王国来临之前。那这个 是这样看，那就是说墨西亚来之前呢，先会派遣先知厄里亚，这个 Elijah 先会再来。咁所以大家如果係睇過下呢個福音，你熟悉記得嘅話咧，裏邊亦都有人問過耶穌，就係話：咦，你係墨西亞？咁但係聖經裏邊唔係講過話墨西亞嚟之前一定要有呢個厄里亞先嚟嘅咩？咁樣咁，但事實上耶穌亦都解答咗呢個預告嘅。耶穌話：厄里亞 Elijah 已經嚟咗啦，佢就係使者約翰。使者約翰就係 Elijah。點解咧？因為事實上使者約翰同呢個 Elijah 真係好相似嘅。譬如話裏邊福音裏面講到話，使者約翰咧，佢係著呢個駱駝毛做嘅衣服嚇。咁、呢個喺列王紀下咧，呢個 Second King 嘅Chapter 1 Verse 8嗰度咧，係亦都講到話厄里亞咧，佢係著呢個毛嘅衣服嚇，即係就係好似呢個約翰一樣。咁而且咧係厄里亞咧 ，Elijah 咧亦都係好似使者約翰一樣咧，係不怕權勢嘅。大家兩者都係不怕權勢。當時呢個厄里亞咧係出咗名咧，就同嗰個君王以色列嘅君王咧呢、這個阿哈布嚇，呢、這個阿哈嚇 Ahab 嚇阿哈布係專門同佢作對嘅嚇。咁佢有咩犯罪不是嘅地方咧？係呢、這個Elijah 咧就係、是、唔怕，係敢言，係將佢指正。使者約翰一樣，佢係同呢個 Herod Antipas 呢個管理Galilee 嘅呢個赫洛德王嘅仔咧，係專門就同佢作對嚇。佢娶咗佢嘅弟婦，咁呢個係唔啱嘅。咁搶咗人哋嘅弟婦，咁就變咗係使者約翰咧，亦都喺呢一度咧係指證 Herod Antipas， 所以亦都係促使到後來呢個使者約翰之所以被斬頭咧，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咁所以你見到就係使者約翰同 Elijah 咧係好相似。咁所以耶穌話Elijah 已經嚟咗啦，其實佢就話即係因為約翰就係 Elijah。 而佢已經嚟咗嘅話，即係話耶穌本人就係麥西亞，因為舊約嘅預言已經應驗咗。咁約翰嘅出現咧，亦都係滿全咗伊撒爾亞先知書43呢個Isaiah 嘅43 chapter 40嘅 verse 3嗰個預告。咁或者我哋大家可以見睇睇下呢個1188 Isaiah 嘅43。嗰度咧，佢提到佢话有一个呼声喊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岭要铲平，隆起的要削为平地，崎岖的要辟成坦途。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凡有血肉的都会看见。这是上主亲口说的。喺呢个伊撒以雅呢个好相当紧要嘅一本先知书里边咧，亦都提到另一个好重要嘅预告啦，就系话喺旷野里边有一个呼声。呼喊，咁呢个旷野嘅呼声咧，就系、是、约翰使者啦。咁佢就系呢个旷野里边嘅呼声，喺佢食嘅系嗰啲旷野里边嘅嗰啲蜜蜂啊，嗰啲咁嘅嘢。咁着嘅咧系呢个骆驼嘅毛做嘅衣服啊，咁样。咁佢呢个旷野嘅呼声，佢就系耶稣嘅先声吓。咁、呢个亦都系应验咗以撒以亚呢度嘅预告。所以咧，你發覺咧喺我哋嘅教會嘅將臨期裏邊咧，去到呢、這個第二個禮拜咧，我哋用咧好多時咧就用呢一度舊約嘅讀經一嗰度咧，就係用翻呢個以撒以亞第四十章呢一度，然之後跟住咧就喺呢個福音嗰度咧就係講約翰嘅出現，因為教會就係話俾我聽呢一段經文咧就係、是、預告咗約翰嘅出現。佢就係基督嘅前驅，佢就係抗野嘅呼聲。咁喺當時約翰出現嘅時候咧，喺由中呢個巴勒斯坦呢帶一帶以色列嗰度咧，當時嘅猶太教咧其實係有三個主要嘅教派。咁一個咧就係呢個 Pharisee 啦，但大家都好熟啦 Pharisee。另一個咧就係呢個 Sadducee。撒杜塞人，另一個咧就係呢個 Essenes 係我寫咗喺呢個嗰、那個 summary 嗰度俾大家嘅呢、這個 Essenes。咁Pharisee 咧大家都好熟啦，咁喺呢度咧或者我都約略大家介紹下呢個背景俾大家知道嚇。Pharisee 咧其實係公元前第三世紀度興起嘅一個教派。佢咧係唔接納啲外邦人嘅，佢好排外嘅。但是他们是信这个复活、他们信复活、而他们是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呢是对抗这个希列的迫害呢是很紧要的，他们是不惜在这个殉道来对抗这个希列人的迫害、但是他们不是什么政要，他们也不是这个司祭的出身，所以呢他们是将他们的时间和他的力量呢就放在这个教訓嗰方面，教悔、訓導嗰方面做呢啲咁嘅工作。咁由於佢做呢個訓悔嘅工作咧，所以佢後來咧去到耶穌嘅時代咧，佢都係喺呢個教導啲人嘅關於呢個法律啊、舊約嘅經文啊等等嗰方面咧，佢哋係權威嚟嘅。咁事實上咧，佢嘅權威咧係得到耶穌嘅肯定嘅。耶穌咧喺呢個馬太福音23章第一節嗰度，喺呢個 Matthew 23:1嗰度咧，係咁樣講過，佢話法利賽人咧，佢哋係經師同法利賽人咧，佢哋坐喺梅瑟嘅講座上邊。佢話。法利賽人他們坐在梅瑟的講座上面，意思是說即是什麼呢，即是梅瑟的這個教導的 座椅這個代表了他的權力的教導那個正統性的權力那個座椅，梅瑟的座椅是一直傳遞下來，去到現在是在這個法利賽人的手上，他們坐在那張講座上，他們有這個教導的權威，即是說耶穌都承認他們有這個教導的權威，所以他說他們說的東西你要聽，但是他們做的東西就不要跟，即是耶穌就這樣說，因為他們的法利賽人是很虛假。但是somehow呢，這裡我看到就是even耶穌都承認法利賽人的那個訓悔的權力， 佢呢個牧放教訓嘅權力咧，係事實上咧就係、是、由當時開始，耶穌出現咗，麥西亞出現咗，呢、這個被承認嘅，被耶穌本人都承認嘅呢、這個憤悔教導嘅權柄咧，係因為耶穌嚟咗咧而將佢移交咗俾我哋嘅教會，就係、是、伯多祿成為咗呢個我哋教會嘅元首，嚇佢成為咗呢個教會嘅磐石。咁然之後佢將呢個天國嘅钥匙交咗俾呢個伯多祿，然之後呢個約望福音。後尾有一章嗰度係講到耶穌復活之後出現嘅時候咧，佢咧好清楚將呢個牧放同埋教養嘅職責咧係交咗俾伯多祿。啊，佢話你愛我媽，啊你餵養我嘅羊群，你愛我媽，你牧放我嘅羊群。啊喺嗰度咧係將呢個牧放餵養知識咧係交咗俾伯多祿代表咗呢個教會。咁所以in a way 咧呢個法利賽人咧係我哋教會嘅前身可以講話，因為佢嗰個訓導權咧之前喺佢嗰度。然之後麥西亞嚟咗啦，耶穌咧係將佢轉交咗俾我哋嘅教會伯多祿。呢、这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我上一次第一堂嘅時候同大家講話，即係揀呢個聖經咧，就決定聖經係有啲咩書咧。我哋唔應該跟隨猶太人喺呢個所謂 Jamnia 嗰個大公會議裏邊嘅決定，因為當時已經係公元後九十年嚇、殺死咗耶穌之後。咁嗰個權力咧，牧放餵養嘅權職責已經交咗俾我哋教會，由我哋教會有權去牧放餵養同埋決定乜嘢叫做天主嘅話語，唔係猶太人。咁去耶穌嘅時候咧，呢、這個猶太法利賽人咧已經係流於呢個形式化同埋虛假，所以係成日都俾呢個耶穌鬧嘅。咁同時咧，佢嗰個好狹隘嘅民族主義，頭先我講就係話，當時佢興起咧，就因為佢勇於對抗希臘人，但係佢呢種咁樣嘅勇於對抗外邦人嘅欺壓咧，成為咗佢一種民族主義，好狹隘，就係、是、覺得只有以色列人先至係好嘅，只有以色列人先至潔淨嘅。咁所以咧，呢個咁樣嘅意識形態咧，亦都受到耶穌嘅非議，因為事實上耶穌嚟到要帶俾我哋嘅係呢個公教萬人嘅萬民嘅公教喺呢、這個以撒以亞先知書裏邊已經係預告咗嘅萬民都要奔赴嘅教會，成為咗我哋今日嘅咩？我哋嘅教會係唔會係排斥，因為你係中國人或者你係英國人或者你係非洲人嚇，呢、這個冇關係。咁所以法利賽人被耶穌嘅指責咧，亦都係有佢原因啊！除咗佢佢嘅鄉衞之外咧，另外佢嘅信仰咧，亦都唔正確嘅。呢黑暗嘅民族主義咧，亦都係唔正確。另外呢個撒都士咧，撒杜賽人咧，就佢自稱咧係達美斯制嗰、那個納多克澤多克啊，呢個 Sadoc 嘅後人。佢係呢個達美當時呢個傾菲律嘅司祭 Sadoc 嘅後人。咁好明顯咧，佢哋係司祭啦。呢啲撒都士佢係司祭嘅傳人。咁變咗咧，佢由於佢係司祭咧，佢喺呢個公元前第二世紀已經興起啦。咁佢得到好多嘅達官貴人嘅支持，咁亦都係拉攏好多嘅權勢。佢本身亦都係權勢嚇，因為佢係司祭。咁但係佢哋咧係唔信復活嘅。佢哋喺呢個公元後七十年，當耶路撒冷係消滅嘅時候咧，撒杜賽人亦都跟住。耶路撒冷嘅唔係消滅喺呢個位被毀滅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喺歷史上面都消失咗啦。呢、這個撒杜賽人嚇，咁、所以 in a way 其實法利賽人同我哋係好相似嘅，佢哋亦都信呢個復活，佢亦都擁有呢個憤悔嘅工作嚇。咁而呢、這個Athenist 咧，呢個少我哋少聽到啲嘅呢個教派咧，佢係公元前第二世紀喺呢個死海西岸，喺死海西岸嘅一帶聚居嘅一啲苦行嘅刻苦生活嘅一班人，一個 community。佢哋咧係好著重刻苦嘅生活，同埋咧係好著重呢個洗潔禮、守貞，好靈性化，好鄙視身體。佢亦都係好勇敢，係去對抗呢個羅馬人嘅迫害嚇，即係羅馬亦都係冇佢苦啊，迫害佢唔到。佢因為佢哋係勇於呢個殉道，唔怕死佢哋。咁由於佢住喺個死海西岸咧，係呢個枯岩嘅一帶啦。咁呢樣嘢使大家諗起一樣嘢，有冇人諗起啊？佢係喺個死海西岸枯岩一帶嘅 Dead Sea Scroll 係啦 ，Dead Sea Scroll 咧就係呢個喺死海西岸 Qumran 嗰個 community 嗰度發現出嚟。咁所以咧，其實咧，那個 Qumran 嘅 community 咧，就係嗰班人咧，就係呢個 Essence 呢班人，係傳流落嚟嘅經嗰啲經文喺嗰度啊。咁亦都相傳啦，即係有啲學者曾經咁樣去猜測過咧，就係話約翰洗者同埋耶穌咧。可能都是嚟自呢個 Essenes， 因為洗者約翰咧係好著重呢個洗潔禮，佢亦都好刻苦嚇喺呢個曠野裏邊。咁但耶穌佢甚至係話耶穌都會係，但係呢一啲咧係照即係大部分嘅學者相信咧，就係話呢啲只不過係推測嚇、啊。事實上咧係佢哋兩者耶穌同埋約翰洗者所主張嘅信仰咧，同呢個 Essenes 咧雖然話有。大部分是相似，但亦都有好大部分是不相似。譬如話呢個 Essenes 咧，並唔相信復活嘅嚇。咁呢樣嘢咧，亦都係同呢個耶穌同埋呢個約翰咧，係未必係全部一樣。咁當時使者約翰咧，其實佢係有好大影響力嘅喺呢個當時嘅巴勒斯坦呢一帶啊，以色列呢嗰帶咧係好有影響力。佢嘅甚至佢嘅門徒咧，後來咧係同耶穌基督嘅宗徒同埋佢哋嘅門徒咧係有呢個對立嘅地方，因為有好多跟住約翰嘅門徒咧，佢哋唔能夠睇到，即係原來耶穌先至係麥西亞啊。雖然佢係約翰嘅門徒。咁佢哋雙方係有過一段時間咧，係有對立嘅時候。咁喺呢樣嘢咧，我哋喺呢個約望福音可以睇到嘅。你見到約望福音裏邊咧，佢好著意去講出耶穌基督嘅重要性，同埋呢個係低貶約翰嘅重要性。佢甚至講到喺耶穌，佢話約翰自己講咧，佢話我當不起解他的鞋帶。啊，即係約翰自己講，佢話我唔能夠。我都不配去解耶穌的鞋帶。咁呢個係約望中途著意咁去講呢啲嘢。咁當然係咪真係咁樣講過，我哋唔知道。但係約望係佢手筆咧係咁樣寫，有一個目的咧就係要佢要去 convince 當時嘅好多嘅約翰嘅門徒咧，等佢哋知道約翰本人都係話耶穌先係最重要，我都係不過一個先驅，我連解鞋帶都唔配。咁亦都提到咧，呢個約望福音咧 ，John 嗰度喺呢個 3:30 嗰度亦都提到佢話，他應該興盛，我應該衰微，He shall increase and I shall decrease。咁呢個亦都係再一次著意去低貶翻約翰，嚟到去提升翻耶穌，就因為當時喺嗰一帶咧係有咁嘅需要去 convince 嗰啲仍然係相信約翰洗者係更加重要嘅嗰啲門徒咧，等佢知道其實麥西亞已經嚟咗啦，喺耶穌就係麥西亞。咁所以連約翰本人咧，洗者本人咧，都話他應該興盛，耶穌應該興盛，我應該衰微。咁當然呢句説話咧，仲有其他意思嘅，因為咧係約翰咧係舊約嘅最後一個。嘅先知嚇係舊約最後一個先知，所以佢代表咗舊約嘅時代。而耶穌咧係新約嘅人物，新約嘅主人翁，佢就係麥西亞。所以耶穌嘅來臨咧係代表呢個新約時代嘅來臨。所以當約望中途寫話 He shall increase and I shall decrease 嘅時候咧，亦都帶出個意思就係話舊約嘅時代係要過去，而家咧係新約時代來臨嘅時候。救恩時代來臨的時候，天國來臨的時候，這個也是代表了舊約過去新約 要興盛的意思。此外呢，是我們的教理5:24-5:26也有跟我們講到，就是說這個 He shall increase and I shall decrease 意思也代表說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呢，我們都是要等耶穌這個代表真理在我們身裡面呢是興盛，而我們呢 我們那個我呢那個自我咧，那個罪惡嘅我咧，驕傲嘅我咧，係應該要 應該要減少，應該要衰微嚇、啊。你嘅罪惡嘅我應該要被貶抑，等呢個真理耶穌嘅我咧喺你裏邊咧係呢個興盛，呢、這個亦都係他應該興盛，我應該衰微嘅意思。咁而約翰嘅洗禮咧，係一個使人哋悔改嘅洗禮。佢係唔能夠赦罪嘅， 耶稣嘅洗礼咧系因天主圣三之名，喺呢个马太福音廿八章十九节嗰度有讲过，佢咧系因天主圣三之名咧系可以赦罪，而且咧系令到人哋系能够呢个领受圣神嘅一个洗礼。所以两者咧系有好大分别。咁呢个咧系喺中途大使录喺呢个 Acts 嘅 19:1-6 嗰度咧，亦都有讲过。中途大使录19:1-6嗰度咧系有咁样去同我哋分别过。约翰嘅宣讲咧，佢话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喺呢度咧，值得我哋去分析一下究竟约翰所宣讲嘅呢嗰个话，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呢个天国嘅观念系点样嘅？事实上，约翰呢个信息咧，亦都系耶稣嘅信息。耶稣喺同样喺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嗰度咧，佢亦都系咁样讲：你们悔改吧，天国临近了。呢个天国咧，天国嘅临近同埋人嘅复活咧，可以讲话系我哋基督徒嘅望德里边嘅所在，系两个好主要嘅道理，就系天国嘅临近同埋人的復活。這個在 New Jerusalem Biblical Commentary 裡是有提到的，是我們的望德的所在，天國和復活。而這個天國觀念，天國觀念呢，其實呢是源於達尼爾、這個 Daniel 的 244， 我們大家看看這個Daniel 1392。44嗰度咧，佢话在这些君王时代，1392吓，在这些君王时代第44节嗰度啊，上天的大主必要兴起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他的王权也绝不归于其他民族，他要粉碎和毁灭这一切邦国，唯独他永存不提。就如你所见那块未经手作，即从山上滚下的石头，把铁同泥、银和金打得粉碎一样。在这里呢，他预告了但尼尔这个先知书呢，是预告了他说要兴起在这个时代呢，是要兴起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啊，这个就是天国了。这个国家呢是要取替了和粉碎了刚才呢在这个神事里面所见到的其他几个像，那几个用金、银、铁、泥那些这样造成的像，这些这样的像都代表了不同的王朝、不同的帝国啊，希列、巴比伦等等。但是这些这样的帝国呢，全部呢后来呢要被这个碌下来的这块大石是粉碎，因为呢这个时候呢要带来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度啊，这个就是天国了。所以天国呢也都基于这个观念，这个即代表了耶稣麦西亚来到的时候呢，麦西亚王朝就是这个天国的开始。在同样在达尼尔的7:13-14呢，是1402，看到1402看看呢，7:13-14 Daniel 的7:13-14 1402那里，他那里呢，他说我仍在夜间的神事中望见一位相似人子者，我们以前讲过人子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是这个麦西亚，他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常存者，这个是天父，随即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以此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及国异语人民都要侍奉他的王权，直到永远的王权，永存不提，他的国度永不灭亡。又再一次提到这个永不灭亡的国度，所以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约翰所宣布的这个天国呢，是基于但尼尔的这个永不灭亡的国度，这个天国。那现在他麦西亚来了，这个天国也都来临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福音呢，是很令我哋好沮丧，即系好 frustrated， 就系耶稣讲话天国临近啊，即系你哋要悔改。但系呢个天国喺边度咧？2000年啊，今日2000年之后啦，我哋似乎仲见唔到天国，所见嘅只不过系呢个污糟邋遢嘅世界啊，充满罪恶嘅世界。究竟天国几时先嚟咧？咁样，其实咧，其实耶稣既然已经嚟咗，耶稣系天主，佢已经嚟咗，即系话。 人類咧，我哋喺我哋歷史裏邊已經品嚐過天國嘅味道啦，可以講話，因為耶穌天主已經嚟到呢個地上邊。特別咧，我哋喺佢嘅工作之中，喺耶穌嘅工作之中，我哋已經見到天國嘅先兆。喺馬太福音嘅十二章28節啊，一五二六頁 Matthew 嘅 12:28-1526。12:28，那裡耶穌說，如果我仗賴天主的神驅魔，那麼天主的國已來到你們中間了。耶穌說，如果你見到我仗賴天主的神來到驅魔，你見到我的工作，咁換句話說咧，天國就已經嚟到你哋中間咧。我嘅工作就係天國，即係天國已經喺你已經喺我身上邊見到天國，所以天國已經藉住耶穌嘅工作咧，係顯露於呢個地上邊。咁喺我哋嘅教理嘅5:47咧，亦都係咁樣講嘅。冇乜時間多，我都多讀俾大家聽啊。5:47。你唔好教你就冇嘅，不過我讀俾你聽聽，讀俾你聽。係佢話耶穌以許多德能奇蹟和徵兆來證實自己的憤悔，這些奇蹟和徵兆顯示出在他身上天國已臨現了。他們證明耶穌就是所預許的麥西亞。佢話呢啲奇蹟同徵兆咧，喺呢個表示出咧，喺呢個耶穌身上邊天國已經臨現。呢個係我哋教會嘅教導嚟嘅，即天國已經嚟咗其實。而事實上咧，天主嘅國咧係臨到地上邊，而且咧係教會係天國嘅幼芽同埋呢個開端啊。喺呢個教理嘅5:41亦都係咁樣講嘅。教理嘅5:41，佢話教會咧就係天國嘅幼芽同埋開端，天國咧已經係顯露喺耶穌基督嘅奇蹟同埋徵兆裏邊，耶穌基督身上邊。我哋係咁樣去睇呢個天國啊，天國已經喺呢度。天國事實上，教會已經係天國嘅萌芽，教會已經係天國嘅開端。呢個都好 make sense 嘅，因為我哋教會係天國嘅開端咧，所以耶穌將佢呢個天國嘅約匙交咗俾我哋教會，交咗俾百多六啊。佢話你在地上面釋放嘅，天上面就釋放；地上面束縛，天上面束縛。教會擁有咗呢個天國嘅約匙，百多六係擁有咗呢個約匙，因為教會就係天國嘅開端。咁變咗我哋教會咧係百多六咧係教會代表咧，佢係去治理呢個天主之家，係而天國咧係繼續咁樣展開啊，藉住教會而繼續咁展開。咁另一個問題咧，係提到呢、這個約翰使者咧，就係呢一個成日困擾我哋嘅問題咧，就係點解耶穌要受約翰嘅洗咧？呢樣令我哋好唔明白，即係耶穌又冇罪嘅，點解佢要受洗咧？第一就係我哋肯定就係耶穌受洗唔係因為佢有罪，一方面固之然係因為耶穌本人係無罪，我哋知道；另一方面頭先我哋都講過，就係我哋知道約翰嘅洗禮係一個唔係為咗洗罪嘅洗禮，佢冇洗罪嘅效力。所以耶穌去接受約翰的洗禮呢，肯定不是因為他要洗罪，因為約翰的洗禮根本上就沒有洗罪的作用。耶穌自己說，他說他要接受這個洗禮，因為他要 以完成全義，他要以完成全義。在這個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那裡，他說 To do perfectly whatever is just， 完成全義意思就是說 To do perfectly whatever is just because one is obedient to the will of God。一方面他要去 perfectly 去做所有公义的事，第二方面呢，他要去表现他是全面地服从这个天主的意思，这个就是完成全义的意思。耶稣的确是去 do perfectly whatever is just， 去做公义的事，当然就是包括了在当时来讲，特别是包括了要遵行旧约里面的所有的诫命的法律，而耶穌的而且確是遵行舊約的法律的啊。你看到他一出生，聖母已經為他是將他這個手生子是獻給這個聖殿啊，這個是梅瑟的律法。他亦都是去每逢過節啊，特別這個逾節他就上這個耶路撒冷啊。他亦都是去會堂啊，好像其他的虔誠的猶太人一樣，他是枕住去這個會堂。他亦都這個慶祝逾越節啊。 亦都一样系行呢个割选礼。所以你见到耶稣系遵行晒旧约嘅律法，咁变咗佢喺呢度咧，佢都系去 do perfectly whatever is just。佢亦都系佢去头先嗰度已经讲咗，就系话佢要去 obedient， 要去服从天父吓、啊。所以佢呢个洗礼嘅作用咧，亦都系公开去表明耶稣基督对天父嘅服从。因为当时天父是派遣了洗者约翰，叫他叫人要去接受这个洗礼，是代表他们的悔改。啊、既然这个是天父 的意思，是叫所有的人要去接受洗礼，洗者约翰的洗礼，所以耶稣也是服从天父，公开地服从他。啊、他做这件事是公开地去让我们知道他是绝对服从天父，这是其中一个作用。纵使他没有罪。啊咁而喺當時舊約嘅時候咧，所有嘅先知啦、司祭啦、君王啦、啊、所有嗰啲司祭、君王、先知等等咧，佢都係要受父啊，都係要接受呢個受父由受公開係顯派，公開係呢個任命嘅。咁而耶穌咧，佢去接受約翰嘅洗禮咧，其實咧亦都係一個公開嘅接受顯派，係一個受父嘅作用。就好像舊約的先知、舊約的司祭和君王，他要受父接受这个公开的任命，耶稣亦都一样要公开去受父接受这个任命。他这个公开受父的形式呢，就是圣神降临到他身上，天主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一个公开地来到去派遣耶稣受父公开的任命。咁呢个咧喺呢个中途大使录第十章第37节有解释嘅吓，呢、这个中途 Acts 嘅 10:37 嗰度咧系有解释呢个意思。所以耶稣接受洗者约翰嘅施洗咧，亦都有呢个作用喺度，就系话公开接受天主嘅派遣。喺嗰度咧系圣神嚟到佢身上边，天主嘅声音话：这是我的爱者爱子。咁而当时我哋都知道，因为人咧，自从亚当犯咗罪之后咧。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阻隔的时代，天和人是分决裂了。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一刻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天打开了，那个天是打开了。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耶稣来到公开的使命的时候，天和人是可以再次复合的，因为耶稣麦西亚已经来到，天都要打开，本来是关埋的，天和人隔开的，但是耶稣一受洗的话，天就打开了。这个也是象征了一个天人复合 的意思。而当时的水因为受了耶稣受洗，在那里是水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而被圣化，水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而被圣化，于是乎是准备了我们日后的我们的洗礼。我们是藉着水来到去洗礼，所以耶稣的洗礼也都准备了我们的洗礼，因为他的洗礼令到水是圣化。暂时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 有时间，我希望在这个 Q&A 那里可以再解答大家的问题。我再讲讲耶稣在这个旷野受试探，旷野受试探，其实为什么魔鬼要引诱耶稣呢？其实他很傻，即是他怎会能够战胜天主，没可能。但其实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要问一问自己，就是同样为什么我们要犯罪呢？其实我们很傻，是吧？ 天主实知道我们犯罪，但我们照犯，是吧？即是 你问这个问题呢， 你不明白魔鬼的心态的话，你问一下自己就知道了。即是魔鬼为什么要试探耶稣呢？他怎会赢呢？同一样，我哋点解要犯罪呢？你天主点会唔知啊？天实情罚你啊，但你照犯一样。所以我谂嗰个心态就喺呢一度。另一样大家要留意就系好 ironic 嘅咧，就系第一个称呼耶稣做天主子嘅咧，唔系伯多禄啊，系魔鬼啊。魔鬼话：你若是天主子，变命石头变成饼吧啊！但第一个提出呢个天主子呢个 term 嘅咧，系魔鬼啊，好得意啊。问题就系、是。魔鬼虽然知道耶稣身份不平凡，他是天主子，但是他也都知道他拥有人性，拥有人性的话呢，他就有机会会就范，所以他们也都要去试探这个耶稣。 所以另一方面呢、這個魔鬼試探耶穌呢樣嘢，亦都令到我哋明白咧，就係、是、你唔好以為話受到呢個天主嘅派遣嘅受父嘅人咧，呢、這個受父者咧就唔會有呢個魔鬼嘅誘惑，一樣有。事實上咧，唔單止有，可能係更多嘅誘惑。啊，正所謂擒賊先擒王。啊，點解唔先去打敗呢一啲受父嘅人咧？呢啲領袖咧，或者？神父啦，啊修女啦，啊修士啦，吓、啊，或者热心嘅教友，热心嘅教友，啊呢啲先至系魔鬼嘅第一号敌人吓、啊，所以擒贼先擒王，可能呢一啲咧，好多时咧系会受更大嘅魔鬼嘅诱惑。呢、这个亦都系我哋从呢个耶稣受魔鬼引诱呢个事迹里边咧，系带嚟一啲嘅感受。在温哥华的 notes 里面呢是L3N11-13 呢里面有详细的资料是介绍魔鬼的。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下究竟魔鬼是怎样呢在那里有几好的资料给大家去参考。咁我在这里呢就不讲了。咁我只是想花少时间呢讲讲诱惑的内容和的意义。啊、他当时他诱惑魔鬼的内容和的意义。讲到魔鬼的诱惑咧，佢嘅内容咧，一定要先讲讲旧约嘅背景，大家先至能够清楚明白佢嘅意思。其实有一啲旧约背景喺度嘅，喺旧约里边四十年嘅旷野漂流咧，喺嗰个漂流里边咧，以色列人咧，大家都知道咧，佢哋系受咗唔少嘅诱惑，而佢哋犯咗唔少嘅罪。实际上喺呢四十年嘅漂流里边咧，以色列人咧系一败涂地啊，可以讲话一败涂地喺呢啲咁嘅诱惑下边。喺呢啲诱惑里边咧，有三个好关键性嘅诱惑。第一个咧就系、是、马纳同埋鹌鹑嗰、那个嗰件事情啊，就系、是、呢、这个quail 啊，鹌鹑系 quail 吓，马纳同鹌鹑就。这个咁嘅诱惑咧，系好明显咧，就系同呢个食物有关吓，系针对人嘅欲望，攻击人嘅弱处，就系我哋一个好基本嘅弱处，就系我哋嘅欲望同呢个食物有关。我谂中国人就最大问，最喺呢度，最大问题喺呢度啊！我谂，结果系点咧？结果咧，以色列人真系好折堕啦，真系，真系为两餐乜都肯制佢哋。咁就佢哋当时咧又埋怨啦，又唔信赖天主啦。仲充滿呢個奴隸性嚇，佢、啊、當時佢哋話咩啊？佢話寧願留翻喺呢個埃及做奴隸啊！佢話即係嚟到呢度冇得食嚇，我哋寧願留喺呢個埃及裏邊啦，做奴隸好過啦咁樣。咁另一個好關鍵性嘅誘惑咧，亦都係擊石出水啊！擊石出水喺嗰度咧係一個試探天主嘅意思嚇、啊，以色列人所犯嘅罪咧就係試探天主喺呢、這個Exodus 嘅 17:7。同埋呢個Deuteronomy 嘅 6:16 喺呢個出谷記嘅 17:7 同埋呢個申命記嘅66咧，嗰度咧係提到就係話呢個罪咧，擊石出水嘅罪咧就在於佢試探天主。因為咧佢當時佢哋話上主究竟係咪喺我哋中間？嚇佢哋喺度懷疑就係上主究竟係咪喺我哋中間？如果係喺我哋中間，應該會幫我哋啊？點解會咁樣咁樣？即係呢個係試探天主。另外最致命的一個試探咧就係拜金牛。拜金牛咧就呢、這個嗰、那個 golden calf 嚇、那個 golden calf 嗰個 incident 呢、這個喺嗰度咧係代表咗以色列人咧係拜偶像，因為牛咧係當時埃及人所拜嘅一個偶像嚟嘅，而牛咧大家知唔知道牛係代表咗乜嘢？對於呢個埃及人嚟講，牛係代表咩 ？Power 係啦，因為牛咧好強壯，係代表咗呢個 power。仲有咧。是不是很容易擁有一隻牛的？不是啊，所以牛是代表什麼？當你有牛的時候呢，即是什麼？有錢啊，啊 有 money， 有 power， 還有什麼？還有第三樣是什麼？ money power and 什麼？啊？什麼？ sex 啦，是啦， money sex and power， 通常這三者是當然走在一起的。牛呢是代表這三樣東西，因為以色列崇拜它，因為它強壯，代表了這個性方面。第二咧，佢係有力嚇，係呢個 power。第三咧，係代表呢個錢。所以咧，以色列人拜牛咧係一個好壞嘅習慣，天主係好厭惡呢種嘅習慣，亦都好奇怪咧。日後咧，而當時以色列人入咗去呢個埃及咧，係學咗呢個壞習慣，係去拜牛。咁所以天主要將佢掹翻出嚟，要佢離開呢個埃及，要佢唔准佢再拜偶像。 所以很奇怪，就是日后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祭献天主做这个全燔祭啊等等那些的时候呢，他们要祭天主的是什么？要杀的是什么？羊和什么？羊和牛，没错。天主要他杀的就是杀牛。羊也都是啊，即羊是另一个以色列人拜的埃及人拜的偶像，也都要他杀。但是埃及人也都拜牛，所以日后呢去到这个全燔祭里面要祭献的其中一样献品就是杀牛。啊、你拜这样东西，因为我要杀他。啊、所以很有趣的，天主的做法很有趣、啊、但是在这个四十年的漂流里面，以色列人所犯的一个最致命 的试探就是拜金牛、啊、他 用金来做了牛，然后拜他，那这个是代表了是他拜偶像、拜金钱、拜名利、啊、拜这个 sex， 这个就是拜偶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今天我没有时间讲这件事，但是呢、我哋好多时同基督教有争拗嘅咧，就系佢哋以为我哋拜嗰啲圣母像啊、耶稣像啊等等咧，系拜偶像。拜偶像唔系咁嘅意思，吓呢啲系呢啲系形象标记，吓耶稣都用嘅，旧约里边都用。形象标记本身并冇问题，但系当你拜偶像嘅意思，即系话你俾一啲天主以外嘅主宰制肘住你嘅时候咧，呢、这个就系拜偶像。以色列人点解天主咁嬲怒去拜呢个牛咧？为什么天主那么憎厌这个埃及人拜牛呢？就因为他们拜的是金钱 sex power、啊、这个就是他们被金钱和名利和性是操纵了他们，这个就是拜偶像。那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带来了这个 Deuteronomy， 带来了这个 Deuteronomy 这个生命纪，就是生命 Deuteronomy 呢 Deutero 即是代表 second、啊、Deutero 即是 second Nomi 呢 Nomia 即是这个 law、啊、即是 second law。 为什么叫 second law 呢？因为它是 second generation 的 law， 因为以色列人呢当时呢去到拜金牛的时候呢已经是四十年了，已经是漂流了四十年，已经去到第二代了、啊、死的已经死了七七八八，第一代已经死了七七八八、啊、剩下梅瑟、啊、等等那些不是多已经，那变成第一代已经死了，第二代的时候呢犯这个拜金牛这件事呢，天主跟住呢就是这个藉住梅瑟是颁布了这个 Deuteronomy 生命纪的里面的更加苛刻更加严厉的律法，就叫做这个 second law Deuteronomy， 是因为它是这个 second generation， 在这个 plain of Moab 那里是这个颁布，当时已经准备要入这个福地了已经是。咁、这个 first law 系咩嘢？大家知唔知啊 ？Second law 系呢个 Deuteronomy 喺呢、这个Moab 里边颁布。First law 系喺边度颁布啊 ？First law 系乜嘢？十诫喺边度颁布啊？西乃山系啦，当时啱啱离开埃及喺呢个西乃山嗰度颁布，呢、这个四十年前啦已经系吓、啊。所以Deuteronomy 有咩意思？系呢个 second law 同埋 second generation 嘅 law。好，呢个就系旧约嘅背景，就同、是、呢个耶稣嘅试探有关。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呢、其实呢是魔鬼呢是重操故技，魔鬼重操故技，他用回当年以色列人跌倒的诱惑来到去试探耶稣。当年马纳、鹌鹑、quail 食物人的基本的欲望是用来试探这个以色列人，今天魔鬼用石头变饼、啊、又是食物，如果你是天主子，我将这个石头变饼、啊、食物同样用食物人的基本欲望来到引诱这个耶稣。当年、以色列人受到魔鬼的诱惑激石出水来到试探天主，今日魔鬼跟耶稣讲，他说你如果是天主子你跳下去、啊、耶稣这个就是一个试探、啊、就是这个激石出水的试探天主 的罪，那他希望耶稣的人。当年以色列人拜金牛Golden Calf、啊、拜偶像，今日魔鬼同耶稣讲，他说如果你苦服朝拜我的话，所有这些荣华富贵都角度都交给你，苦服朝拜魔鬼拜偶像、啊、所以你看到很得意、啊、就是当年的魔鬼这样来到去令到这个以色列人跌倒，今日他重施故技希望令到耶稣跌倒、啊、当日以色列人是受到跌受试探而这个跌倒一败涂地，今日耶稣呢受到试探呢他是胜利的、以色列人是四十年在这个旷野里面是受试探，他们是失败，四十年的旷野漂流他们是失败，耶稣四十天的旷野里面受试探，但是他是成功的，四十年旷野漂流失败，四十天旷野里面的试探他是成功。以色列人在三个关键性的诱惑里面跌倒， 但是耶稣基督在同样这三个一样样的诱惑里面是战胜了魔鬼，他做到以色列人做不到的事，以色列人做一败涂地的做不到的，他就做回好。所以呢，难怪耶稣自己说，他说我来呢不是为了废除旧约，耶稣永远没有废除旧约，他遵行旧约，但是他说我是为了满全，他来到真是补偿回扭转回做回好以色列人做不到的事，同样那三样东西。有一次呢是满全了旧约不足的地方，耶稣来到真是为了满全旧约，不是废除旧约。还有更加妙的就是耶稣对抗魔鬼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大家知不知道是来自哪里？有人啊，生命记，是的，他是引用回生命记的经文来对抗魔鬼，正是当年以色列人因为受到这个试探而失败，于是乎天主要颁布的，透过回收颁布的这些生命记的律法来到去帮他们，因为他们的失败。现在耶稣就用回这些律法来到去对付魔鬼，好奇妙啊。耶稣的答复是分别来自这个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三节、第六章第十六节、第六章第十三节，这个生命记 Deuteronomy 的 8:3, 6:16, 6:13 就是这个耶稣的答复。耶稣这个做法呢，第一他要告诉魔鬼听，也都告诉我们听，他根本就识穿了魔鬼 的招数，根本上他就知道他是在做什么。这些就是当年他引诱以色列人的，令到天主有需要订立这个生命记的律法的这些招数，他已经知道了，所以引用回这个生命记来对抗他。第二就是耶稣引用生命记的经文，这些经文呢就正好就是以色列人当年失败的原因，他引用这些经文正好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这些经文说，这三段经文说，他说你要靠天主的语言，靠天主的言语，不是只靠食物，人生活不是只靠食物，还要靠天主的言语，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他没有靠天主的言语。耶稣也都引申明，他说不可以试探天主，这个也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他试探天主没有信德了、这个、所以后来耶稣在、这个、他的福音里面很多时候都跟我们说，你们没有信德，你们没有信德，你有信德的话山都移到，所以这个信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色列人就是没有，他是试探天主。另外呢，就是他也都引用《生命记》里面那个拜偶像那个经文，即是战胜回这个魔鬼，你只能够侍奉天主，不能够拜偶像。问题就是人呢，以色列人也都一样，我们人也都一样，就是我们不是只是侍奉天主，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拜偶像，因为金钱就是你的偶像，名利就是你的偶像，这个欲望就是你的偶像。咁喺呢度咧，我喺我嘅 online 嗰度咧，仲写咗一段系关于拜偶像，因为嗰度系苦伏朝拜咧，佢系正好带出咗呢个拜偶像嘅道理。咁喺呢度我冇时间同大家讲啦，大家可以翻去抄抄呢个教理嘅2113，我写咗喺度啦，2130同埋2132咧，系讲得好好嘅，等我哋明白究竟拜偶像系咩意思。因为呢个亦都系好重要，好多时候我哋听到好多基督教嘅质询。以为我们是拜偶像，其实教理在这里是解释得很清楚，我们的用的是形象标记，不同拜偶像。我在完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今天我选了给大家的三个题目呢，是一会你们在这个 Good Time Tool 那里是要分享的。在这个L3M3 嗰度嗰页咧，嗰度咧就系、是、我想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话你系咪开口就传扬基督同埋道人向主咧？呢、这个亦都系好发人心省嘅个问题吓，即系我哋系咪愿意去传扬基督咧？我哋会唔会好似约翰咁样，系一面去期待救主，另一方面咧系去传扬基督咧？我哋以约翰为我哋嘅模范，一方面我哋喺度等待紧救主嘅来second coming， 另一方面咧喺等待嘅同时咧，我哋去不遗余力咁样去传扬耶稣基督。你是否隐退以让他被举扬呢？He shall increase and I shall decrease。 你有没有做到这样工作呢？你是不是 他應該輕盛你嗰個罪惡嘅我衰微咧嚇，即係大家去討論一下呢啲咁嘅誒好好嘅誒問題。另外喺呢個 L3N8 第八頁嗰度，第八頁嗰度咧係誒話聖神進入咗我哋嘅心中，作為基督徒嘅我作了什麼服務來回應呢？我們是被祝福去服務的。呢度咧就係話，我哋如果真係有聖神入咗我哋心裏邊嘅話，我哋有冇好好地去回應去服務大家呢？我哋有你有冇感覺到你自己係被父咧？好似耶穌咁樣係被父，好似舊約嘅先知君王嚇、啊、被父公開顯派，你有冇呢種顯派感咧？如果你冇嘅話咧，我亦都建議你睇睇呢個誒、梵譯嘅 Decree on the Apostolate of Lay People 喺、啊、梵譯裏邊咧有一篇誒、有個 document 咧係講到關於 Lay Apostolate 嚇、啊。我哋雖然係 Lay People 嚇、啊，我哋雖然唔係神職人員，但係我哋一樣係被派遣嘅嚇。應、啊、該大家不妨亦都討論一下呢個問題。在这个 L3M9 那里呢这个问题呢我要解释一点，因为呢其实他一路讲开紧天主的任命、啊、天主的派遣，在上面他讲开紧天主的派遣，所以他说我们要与主单独相会以领悟天主安排了我们什么善功。他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感觉到你受到天主的派遣，你有一种使命感要去做一些事的时候，为天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先要单独跟天主相会，就好像耶稣那样被天主派遣，于是他去到旷野里面跟天主相会、啊、来到去静一静，避开了人。我们有没有这么做呢？我们都要，如果你有这种使命感，有被派遣的话，你有没有这样去单独跟天主相会，去领悟天主的安排呢？我们要在静中聆听，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否悦纳主。这个时刻正是魔鬼倾巢出犯之时，意思就是说呢，你以为你自己被派遣呢，你都不要忘记这个时刻呢很有可能也是天主倾巢、魔鬼倾巢而出的时候、啊、就好像耶稣他被派遣，魔鬼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旷野里面去试探他。所以我们都是，如果你被派遣的话，好好即是圣神你的心里面，但是也都要小心，因为很有可能这个时候呢就是天主要去、魔鬼要去引诱你的时刻。你每天咬的时候以主相会，这个是大家一会值得去研究一下的问题。好了，我将时间交给今天给 Paul。